嗨，亲爱的耳朵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叔叔讲故事。也许等待另一只鲸的出现不过是时间。今天跟你们分享，管你过分美丽，你离开的孤岛已没有四季。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，它的身体最终会沉入几千米的大海。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，鲸落。一具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，这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。听着周深的这首《化身孤岛的鲸》，回忆不可描述。电影《陪阿东尼度过漫长的岁月》上映时，我给顾雨荨打了个电话，这货正在纽约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。世界上最孤独的鲸叫 Alison， 这只鲸1989年被发现，从1992年开始追踪录音，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亲属和朋友，唱歌的时候没有被听见，难过的时候没有被理睬，因为这只孤独的鲸频率有52赫兹，而普通的鲸频率在12至25赫兹，它的频率是错的，所以一直被错过。他说：“我的大小姐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回来吧。”他一下子乐了，好啊。小时候我不爱说话，总是在人群中躲在沉默的角落发呆，或者自言自语，仿佛置身事外。至于差点被大人们当作哑巴，还好我认识了顾雨荨，以至于在我的人生中还有那么一丁点活下去的信念。顾雨荨初二那年，姑妈留下一封书信离家出走，不知所踪。街坊邻居说她是个人跑了，还有人说是被人谋杀毁尸灭迹了。总之，姑妈的消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，一个口口相传的饭后闲谈。我从小在舅妈家寄养长大，舅舅是个老实人，典型的妻管严。我知道舅妈一直以来都把我当成一个烫手的山芋，一个拖后腿的累赘，一个甩不掉的包袱。所以又有记忆以来，我就像个刺猬，满身戾气地活着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从小我深知寄人篱下的滋味，但我却不愿低声下气讨好别人，那实在是一种低级到骨子里头的耻辱。随着我的古怪与冷漠与日俱增，抽烟喝酒染发纹身，在学生时代十恶不赦的行为我都一一体验过了。这时候舅妈就会诟病我的种种不是，无非就是胡作非为，混吃混喝，不折不扣的乏善可陈之辈。我说孤独是与生俱来的。顾雨荨说，如果你有一双彼此折磨誓死方休的父母，就不会这么想了。顾雨荨的父母绝对是真枪实干的吵架实力，他们把锅碗瓢盆毫不留情地砸在对方身上，却没有一丝愧疚。可就是这样的两个人，生出来的儿子却未能得下零度后的春风，让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。顾雨荨喜欢画画，立志要做一个自由的画家。我不懂什么梵高、莫奈，也不懂什么水彩油画， 我只想要一只蓝色大海里面自由遨游的海豚。据说梵高的爱人是一个妓女，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用在了画画和妓女身上。有一次妓女开玩笑说想要梵高的耳朵，于是梵高就真的把耳朵给割了下来，于是有了著名的梵高自画像。但是当梵高把耳朵给了妓女的时候，他却被吓跑了。同样的，我不知道顾雨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是一想到我这个一无是处的丫头也许会在将来某天失去她，我就怕得要死。直到某天有人偷偷告诉我顾雨荨陪江大小姐去了妇产科，江大小姐是我们校长的亲侄女，老爸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一定是因为我是个穷丫头，顾雨荨才会和江大小姐赶上了。我发誓我一定要变成有钱人，然后包养顾雨荨，一辈子都不让她离开我。一整晚我都在绞尽脑汁想我能做些什么呢。后来我跑到一家酒吧去驻唱，有个老男人看上了我，说要养我，我冷笑着说我是穷，但不至于卖身。不知道怎么顾雨荨就知道了有个男人想包养我这件事。辉煌的路灯下，我看到有滴泪从他眼眶里飘落，有些不明所以。他说真是小看了我，知道我任性，却没想到我竟如此堕落。要一路攀附着男人往上爬了，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自己？我知道他误会我了，可他凭什么这么骂我？我感觉内心仅存的一丝骄傲被顷刻间踩得粉碎，一点点崩塌的断壁残痕变成了无止无休的修罗场。而这个伤害我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顾雨荨。我仰着头一脸倔强，你他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以为你自己有多高尚？不过是一丘之貉，活该你妈不要你。顾雨荨瞬间脸色铁青，一字一对地说，你就是个神经病。他清澈的眼神里再也没一丝温柔，有的只是万念俱灰的厌恶。我发誓我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后悔了，那绝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是故意那么说气他的。我等着他原谅我的口是心非，可是几秒钟之后他就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。后来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，听说他去了国外留学。再后来舍友说，原来那复刻事件是作游者是顾雨荨的舍友，八卦总是反转的始料未及。顾雨荨认识我就是个错误，我罪孽深重，把他走天堂拖进地狱，可曾经深陷泥潭的魔鬼还有机会变成天使吗？他说走就走，这种形式的不辞而别，我根本拦不住他。我听到眼泪落在心底，发出一样对错的声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唯一一个走进我心里的人就这样离奇失踪，杳无音讯。你有没看过智树的孤独？智树只能被一和他自身整除。在自然数的无穷序列中，他们处于自己的位置上， 和其他所有数字一样，被其后两个数字挤着，带他们彼此间的距离却比其他数字更远一步。我开始尝试适应这种孤独，在没有打听过他的消息。一年后，出现在我电话那头的是顾雨荨的爸爸。医生说他的病没之前预计的那么乐观，他现在免疫系统和他本身的器官有些排斥，最好的结果是让他本身的身体和免疫器官相适应，最坏是再做一次骨髓移植。总之就是顾雨荨好死不死的得了白血病，做了骨髓移植却再次出现了问题。再后来，蒙过阳光绚丽的午后，我收到了从国外寄来的一幅油画，画上有一只莱鲸从海面一跃而起，浪花飞舞，它的身边是另一只鲸，旁边的卡片上赫然写着 Everything is OK。 原来早在2010年，另一研发团队在同一个地方一次捕捉到了符合 Alison 模式的鲸科。有人说也许等到另一只鲸的出现不过是时间。画上的世界像繁华盛开的伊甸园，像风光明明的无人岛。今天的叔叔讲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祝亲爱的耳朵们好梦。